是按照我们讲马太福音，今天就讲到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是主，讲到他的能力。在讲到之前我了解到今天是什么节日？八八节或者父亲节哈。那在台湾的话呢，就会用八月八日作为八八节，但是在国际上面呢，都是用六月第三个礼拜天。等会我们报告的时候，我们会把礼物送给爸爸们但是我在想讲到之前呢，我就讲几个轻松一点的让讲到关于做爸爸的哈。大家知道美国电话公司最忙的是哪一天？大声一点，母亲节。对了，不是父亲节哈，是母亲节啊。这个父亲节绝对不被尊重，是母亲才很多儿女们特别打电话回家跟妈妈庆贺。但是父亲节在电话公司里面也是一个记录，起码是可能十多年前，现在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十多年前有一个父亲节的这个记录，大家知道是什么？电话公司里面最多 collect call 的那一天，对方付费的电话是在父亲节。打电话给妈妈大家都愿意出钱，但是打电话给爸爸都不愿意，已经愿意打这个电话已经不错了。我想我作为父亲，如果我女儿打电话给我是对方付费的话，我大概愿意付这个钱。听说也是那个的统计就说那个时候父亲节的礼物每一年大概是一个 billion 美金，就是10亿美元。10亿美元，这个做儿女的买礼物送给做爸爸的。但是同一个统计就说那10亿美元不够付电话费，所以还是请爸爸出去吃饭，最后还是爸爸要把信用卡拿出来刷卡出钱哈。另外一个有个公司呢，就举办了一个比赛，征文比赛，就请那些做孩子的问他们一个问题， The nicest thing my father ever did for me， 我爸爸为我做最好的一件事。结果有一个小孩就这样写，他说 He married my mother， 他娶了我的妈妈这个是爸爸对我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这个是用英文讲，但是我会用中文来翻译。The little girl was sitting in her father's lap as he read her a good night story. 有个小女孩坐在爸爸的膝盖上面，爸爸就跟她讲一个睡觉前的一个故事。She was alternately stroking her own cheek and then the father's cheek.这个小女孩呢，就摸摸自己的这个匣子，然后也摸一下爸爸的。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说 ：“Daddy, did God make you？ 爸爸是不是上帝创造你的？”她就摸着爸爸的匣子。那爸爸从小就叫这个小女孩：“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她就回答这个女儿说 ：“Yes, sweetheart, God made me a long time ago. 上帝在很多年前就创造了我了。”那个小女孩又在问，她说 ：“Did God make me too? 上帝有没有也造我？”爸爸也安慰她说 ：“Yes, indeed, honey, 亲爱的，真的是这样。God made you just a little while ago.”上帝才几年前才造你。这个小女孩又摸摸自己的匣子，又摸摸爸爸的，她就说 Oh, God is getting better at it now, isn't he? 上帝创造越创造越好。大家知道这个笑话，因为爸爸因为工作这个匣子都是已经很多皱纹的，小女儿摸到自己很滑， 所以他就觉得上帝的创造越创造越好。最后一个，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老师收到孩子的作业，大概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老师就问他说，这个作业是你自己做的吗？这个孩子就知道大概逃不了，就招供哈，从实说出来，就说哦，是我爸爸帮我做的。老师就告诉这个学生，回去告诉你爸爸，明天也要来补课。就是爸爸的作业替他做的也做的不对啊，所以啊，我就发觉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个父亲不受到很多的这个尊荣啊，这个反而是做母亲的更多的尊荣。也许是因为我们做父亲的常常忙在外面的事情，没有花时间在关系上面的建立。我鼓励大家，我们做父亲的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特别花时间跟我们的小孩在一起。好，我们就进到今天的经文。那我们已经从年初的时候讲马太福音，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我就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到底我们整年要学的是什么。从年初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先服侍人后被服侍，然后我们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去年定了这个主题之后，那我就计划今年就是从头讲马太福音，但是没法子都讲完，我就讲到第20章第一个大段，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特别讲到耶稣是新生下来的王。我们一共讲了五讲，详细我就不说了，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上帝在预言里面，旧约的预言就已经提到耶稣要来，而且他是那个王，我们一定要遵从他。第二段是我们刚刚结束的，就是讲到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第一讲我们就用这个第五章一到十六节讲到做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特别是八福是怎么样。然后第二讲我们就提到耶稣对于律法有一个新的解释，不再说杀人才算是不可杀人犯的那个规条，而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恨一个人，我们其实已经犯了不可杀人这个的律法。换句话是诫命的意思，而不只是字句里面的意思。第三讲我们特别讲到属灵的操练，我们就讲到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就提到耶稣教导的那个典范，祷告的典范，一开始是愿上帝，愿上帝，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然后第二部分才讲到愿我们得到上帝的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上帝今天赐给我们等等。祷告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但是如果我们停在那个地方，我们操练还不够。在第14节第15节耶稣特别的说，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前面的祷告说我们求上帝饶恕我们，如同我们饶恕亏欠我们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做的话，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第四讲我们就提到物质财富，我们要集财宝在天上。第五讲我们就讲到我们跟上帝跟人的关系，一开始主耶稣说不要评断别人论断别人， 最终带出来第十二节，也就是整个登山宝训最后做结束的一节。他就说，我们愿意别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待人。这个是整个基督教的精神的精髓，金科玉律。讲完五讲之后，到了第六讲，其实是耶稣告诉门徒的一个回应。我们听了，到底我们做什么的选择？耶稣说，最佳的选择乃是听了上帝的话就照着行。这个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一样。所以第五章到第七章基本上就是耶稣的教导。我们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我们都看一下耶稣所做的事情。在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主。然后我们看完这个第三个大段，耶稣是主之后呢，我们最后看耶稣是王，耶稣是老师，耶稣是主，但是最后他是一个仆人。我们没时间讲的是他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实践他自己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开始第三大段，这个是第一讲，我们要了解主耶稣是主，他的能力。这段里面有两个耶稣行的神迹，第一个是讲到他洁净麻风病人，我们都很熟的一个故事。第二个是讲到他医治百夫长的一个童仆，也是我们已经都非常熟的。我们就先看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耶稣下了山，有一大群人跟着他，这时一个麻风病人前来拜他说，主啊，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麻风病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让祭司为你检查并献上啊，对不起，对，耶稣对他说，你要注意不可告诉任何人，只要去让祭司为你检查并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作为证据给众人看。在这个我们很熟的一个故事，也是很多的画家很喜欢用这个做一个题材来画。这个麻风病人大概是听过耶稣的名声，听说耶稣怎么样医治别的人，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耶稣那个时代，一直最回到旧约，最可怕的一个病其实就是麻风病。今天我们常常最怕的就听到的是癌症，特别是二三十年前，我们一听到癌症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样，一定死了。现在这个医疗科学不断的发展，现在很多的癌症特别早期发现的话都可以得到医治。然后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就听说有一个新的病就出来，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艾滋病。那个时候一听到那个艾滋病，一百个病患者一百个都一定死的，没有药可以医治。最近这五年十年慢慢有一些新的药出来，几个药配合在一起，好像这个艾滋病也可以得到医治。在耶稣那个时代大概不知道有癌症，可能也没有艾滋病，但是最可怕的一个病就是麻风病。为什么麻风病可怕？它甚至比今天的癌症、艾滋病更可怕，因为有麻风病的人，一患上之后就完全被隔离。如果今天有一个癌症的病人，他从医生的口中听说他有癌症，我相信他的家人一定在他的旁边。如果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的话，也一定会到医院看他，在家里面看他，为他祷告，为他打气。但是麻风病人就需要跟别人远远的隔离，不单只受了肉体的痛苦， 而且是孤苦伶仃，家人都要远离。所以麻风病是更可怕的一个病。这些人患了麻风病，慢慢就已经一个习惯，就说他不能够接近任何人，起码距离是6尺，而且6尺其实不多，而且你要看当时候的风向。比如说我是一个麻风病的人，然后如果风向是从我这边吹向大家的话，他们就说一条路的一个 block 都不能够接近这个麻风病人，因为怕风把那个病菌吹到别人的身上。甚至我读到一个记载，就那些的拉比有一些非常的谨慎到一个地步，如果有个麻风病人从路走过，那条路有别的人，一个小贩在卖鸡蛋卖什么的，那个拉比那一天绝对不从那个街上买什么的东西。是那一种对麻风病人啊这种的隔离。这个人听到耶稣医治别人，他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不晓得他心中怎么样想，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在想，他需要克服的起码两方面，第一是自己心中的这一种的习惯，他已经习惯了跟别人保持距离，他现在希望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医治，会不会他走一步想一下，不对，我不应该接近任何人，可能他走一步退一步，可能 会怕耶稣给他的拒绝像别的人拒绝他一样。另外他可能怕的是其他人怎么样看他，会不会别人会批评他说，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份，你不能够接近任何人，虽然要接近的人不说话，旁边的人也要说话，克服别人这些的闲言闲语。但是这个人可能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拜他。圣经里面没有说是跪下来，这个画家这样的话我想这样是对的，因为当时候如果不跪下来，这个不表达一个人在拜敬拜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跪拜他，说，主啊，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讲话很简单，一句话，主啊，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耶稣讲话回答之前，他就做了一个动作，他就伸手摸他，然后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不单只医治他麻风病，而且他医治了他内心与人的隔离，没有人愿意接触他，唯有耶稣伸手就摸着他。等会我们会更多的讲这一方面。这段经文最后耶稣就对他说，你要注意不可告诉任何人，只要去让祭司为你检查，并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作为证据给众人看。很多人就问，到底为什么耶稣不让他告诉别的人？一般的理解是耶稣那个时候刚刚出来传道，他怕别人那些以色列人看到耶稣行的神迹，知道他有能力，他们一直期待有一个人带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把上帝的爱传递给他们，不是一个政治的人物，所以他觉得那个不是时候，就请这个麻风病人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只是要告诉祭司，因为他需要祭司来写一张单子证明他已经得到医治，而且他也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一些的祭物。这个人大概就按照耶稣所讲的 去做，详细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就转另外一个镜头，就讲到另外一个人，讲到有一个百夫长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准备来。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同仆瘫痪了，躺在家里非常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也是在画家的笔下，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英武的一个人，骑着马，后面还有一些的卫兵，他就来看到耶稣进了加百农，他就进来求他。圣经里面没有说他跪下来，但是那个画家也是看到这个求他用的那个字，就想到他大概当时候的姿势就是跪下来。他就说，主啊，我的同仆瘫痪了，他不能来，他躺在家里面非常的痛苦。我们就看见这个百夫长跟刚才提到的那个麻风病人是社会里面两个绝回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社会里面被拒绝最被藐视的一个人，另外一个是有权有势当兵的，是政府委派的一个军长。百夫长那个在这个罗马那个时代，他下面有100个人他带着，另外家里面还有一些的仆人，那些仆人好像是奴隶一样，主人要怎么样处理他们就怎么样处理他们。那个人那个奴隶他好像是一个物件，一个 it， 一个 something， 一个东西，假如主人说要把他处死，别人也没有人会说话，没有地位，不是一个人。可是这个百夫长不一样，看到家里面那个同仆瘫痪了受痛苦，他来为他自己的仆人请求耶稣。他请求耶稣还没有开始讲，他只是描写一下他那个同仆的情况，耶稣就回答，我去医治他。耶稣非常非常的爽快，在第七节，我去医治他，在原文里面其实有不同的抄本，大部分的翻译本，所有的中文圣经我可以找到的都是这样翻译，我去医治他。大部分的英语也都是这样翻译，唯有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的翻译是按照另外一个抄本它来做翻译。 NIV 的翻译就说， Jesus said to him, Shall I come and heal him? 是一个问题，你讲了一大堆要我去医治他吗？我要去医治他吗？他问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到底耶稣是讲一句话还是问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到了第八节，百夫长回答耶稣，就跟耶稣讲话。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第九节，准备来。百夫长回答，主啊，你倒设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同仆就痊愈。因为在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个百夫长从这个当兵的时候就受到非常严格的训练，军队里面就是要绝对的服从，在上的有权柄，在下的都要遵命。他就知道耶稣虽然是在这个加百农好像在路上走的一个人，但是他认出耶稣有权柄。他就说，主啊，你到我家来， 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一定就会好。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段十节到十三节，准备来。耶稣听了就很惊讶，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而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就在那时，他的同仆就好了。耶稣听到他这样的回答，耶稣非常的惊讶，就跟其他人来说，那么大的信心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实物的教材，一个 object lesson， 他就警告这些以色列，我们都在等候上帝最后的那个筵席，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从东从西很多人，那些外邦人，他们在天国里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的坐席，但是那些以为是上帝的选民、本国的子民，反而被赶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去。最后耶稣对这个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了。这两个的神迹，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一个耶稣就亲手摸一下这个麻风病人，另外一个耶稣本来说我要到你家里面去，或者说问百夫长考验他那个问题，最后我们发现耶稣吩咐讲一句话，这个仆人也就得到医治。耶稣的能力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表达出来。我们从这两个的神迹，我们就归纳，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如果我们为某人生病求医治，或者说为自己某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绝对的相信上帝能够。如果你是半信半疑的，你不用祷告，因为那个祷告没用。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能够。这个麻风病人圣经说，你若肯，你一定能够使我洁净。没有别的一个人可以摸一下说一句话就可以洁净麻风病了，但是他知道耶稣可以，他的能力。百夫长他也很清楚，你不用到我家来，你只是需要说一句话，我的同仆就会痊愈。相信上帝能够。第二个，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一定要谦卑的在他面前，而且确认耶稣是主。确认耶稣是主，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祷告上帝就一定需要听，因为如果我们祷告上帝需要听的话，我们是主，他是我们的仆人。而是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你若肯，你就一定能够。到底耶稣肯不肯，是在乎耶稣，不在乎我们。可能这个麻风病人这一次得到医治，后来碰到别的事情，他也再来求耶稣，你若肯，你能使我接近，可能耶稣也在医治他。但是可能有一次他到了老年患病的时候，他可能会求耶稣说，求你医治我，可能那一次上帝没有听他，就让他安然的回到天家。不是我们每一个祷告上帝都会听，有时候上帝肯，有时候上帝不肯，他有更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一定要 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认定他是神。这个百夫长也是一样，他说，主啊，你到我家来，我不敢当，我不敢当。他知道耶稣可以远距离的来医治他的仆人。除了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能够，除了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确认耶稣是主，第三个我们从这两个神迹可以学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遵从敬拜他。这个麻风病人一见到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就跪下来拜耶稣。百夫长这里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画家的描写就按照他前面说，这个百夫长就求耶稣，那他求的话，他一定是会跪下来，不能够失尊降贵的，这样平等的对耶稣说话。然后他很肯定的，耶稣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他就表示他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下面。三方面，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相信神能够；第二，我们谦卑确认耶稣是主；最后，我们要遵从敬拜他。我就跟大家讲几个几个故事，这个故事都是真实有发生的。第一个是差不多30年前，那个时候我才30岁出头，在纽约州 Rochester 罗城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刚刚成立，没有牧师，没有长老，我们就几个执事们很用心的在教会里面来带领。有一次有一个比我年长差不多10岁的一位执事就告诉我，他在柯达公司里面一个同事生病，而且就提早退休，才50多，可能不到60岁。后来这个退休的这位先生，他的太太跟3个小孩，他们希望回台湾过中国新年，他自己不方便，所以太太就带着3个小孩就回到台湾。在家人都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就觉得很不舒服，见医生，医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照 X 光，照出来医生就说，原来他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就在他的这个头后面神经中枢的那个地方。肿瘤是良性的，但是医生说不能开刀，因为一开刀就很容易切到那些神经，所以医生说我不能够为你开刀。他就说你家人在哪里，发现他们在台湾，医生就吩咐这个先生说，你赶快请家人马上要回来，不能够等1个多2个礼拜。家人就买飞机票就从台湾要赶回来。那位这个比我大10岁的那位执事，他就找我，他就说，要不要我们去医院为他祷告，也为他向他传福音，请他信主。我就陪着他，因为我不太认识这位先生，我们就一起去。我们就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主。我们回家之后，第二天，这位大哥哥又过来跟我说，要不要我们按照圣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我们为他抹油按手祷告。从来没有做过，但是在想圣经有这样的教导，那我就陪着他，我们两个人就去了医院，再肯定他的信仰，请他认罪，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愿意为他抹油按手祷告，他愿不愿意接受，他说好，我们就这样做。祷告完了之后，又过了一天， 医生再照了 X 光，我们去看他，看他人很精神。医生的 X 光片还看到那个肿瘤忽然之间缩小了，不可思议。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专门做 radiologist 的医生，专门看这个片的，他就跟我们一起去比较一下，他说真的忽然之间一天之内就缩小了。最后这位先生家人赶回来，可是他平安的出院，又活了十多年。他没有完全的好，他最后有一段时间都是要坐轮椅，一家人都信了主。可是过了不久，这家人可能是生活的压力，很多的矛盾，慢慢在教会不再看到他们。然后刚才说这位先生十多年之后就去世，最后家人怎么样都不知道。圣经记载这个麻风病人，也记载这个百夫长，他们有信心，他们自己他们的仆人得到医治，但是以后他们的日子怎么样，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圣经没有记载。我们很多人其实也经历过上帝的医治，有些时候是过去的时态，我们没法子继续的经验上帝的大能，好像我提到那一家人一样。我们一定要记得保持我们相信上帝能够，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而且保持尊崇敬拜他。我讲第二个故事，那个是我搬到波士顿之后，教会的牧师就安排我做了波士顿教会社青这个职青的一个辅导。那个时候我还在柯达公司工作，我就带着这些年轻人，他们后来有一个就对我说，他们一个朋友患了这个血癌，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到他家向他传福音，我就答应了。那天我还记得是冬天下大雪，我就冒着下大雪就到了那家人他的 apartment 他的公寓按铃。后来 他的哥哥从上海特别来照顾弟弟，他下来开门，然后带我们上去。上去就看到桌子上都已经准备好，然后桌子上面就有一本新约全书。那我就掌握这个机会，我就问这个年轻有血癌的，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读过这本圣经？他说全读了。我就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他说我愿意。好像圣灵已经准备好他的心，很快的。反而那个时候我就把他推开一点，因为我怕呢他是想到耶稣如果我信了他，他就会医治我，所以我把他推开一点，我说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我说假如你信了耶稣，求耶稣医治你的血癌，最后耶稣没有医治你，你还会不会信他？没想到他就斩钉直铁的，他就说我一定愿意，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要信他。我就说好，我说我带你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就跟我说一句。我开始祷告，没想到不是一个人跟我祷告，是两个人跟我祷告。我一直跟他讲，原来哥哥坐在旁边听，哥哥也做那个祷告，愿意接受主。祷告完了之后，我再鼓励他，看到他这个身体这个比较累，我就告辞，哥哥就送我到楼下，眼泪就出来，非常的感谢我为弟弟为他的这样祷告。哥哥来一方面是照顾弟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知道这个血癌需要这个骨髓移植， 哥哥就愿意过来，结果医生检查不吻合，所以哥哥不行，所以哥哥就回到上海，然后姐姐就从上海来，他们一家就是三兄弟姐妹。姐姐来了之后又检查，医生还是说还是不行，所以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失望。没想到最绝望的时候，忽然之间医生就说有另外一个人，六个最主要的因素有五个跟你一样，就问他说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骨髓移植。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就接受做了骨髓移植。没想到他就慢慢的复健。这个年轻人刚刚从北卡读完他的博士，来到这个波士顿有很好的工作，本来以为就这样了，有了血癌慢慢得到医治。我那段时间每一个礼拜天都去看他，跟他读圣经，然后到他得到医治之后慢慢就开始来教会，戴着面罩，因为教会人多，崇拜完了之后他马上就离开。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在教会他不再出现了。过了几年，他忽然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他结婚，请我参加他的婚礼。那个女孩子非常的可爱漂亮，我去了也祝贺他们。没想到在几年之后他们也起矛盾就离开了， 就分手了。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 这一位我称他为弟兄，我都觉得很可惜。他真的惊艳到上帝的大能，但是他没有继续的来敬拜他，可能没有建立这一种的生活。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但是我要讲最后的一个。那个差不多是十年前，我刚刚全职的出来，就听到有一位也是从上海来的，就患了癌症，差不多60岁，我就赶紧去看他。那一次跟他约好，但是找路找不到，绕了很多圈，最后我到了他家迟到了半个小时，心里面很抱歉。然后也看到他桌子上也已经准备好了，就放了一本圣经。我稍微问一下他的情况，因为我接了有另外一个开会，我就很快的我就跟他讲了之后，我就说我过两天再来看你，所以我就离开了。过了两天我到他的家，太太在客厅里面欢迎我，然后太太就说他在他的卧房等我，他没有出来。我在想可能他身体不好，那我就好吧，他被请进去，我就进到他的卧房，他就躺在床上，然后呢稍微把自己升高一点。他见到我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就指着他对面的一个墙壁，他说牧师你过去看一下。我就过去看一下，原来那个墙壁上面呢有一个证书，是他十多年前在华盛顿首府一个教会受洗的时候的一个证书。他就告诉我说原来他那个时候受洗开始有去教会，慢慢就忙了，生活忙了就离开了，然后搬到波士顿来，就从此不进教会。到了自己患病有很多人向他传福音，他都不知道怎么样说，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说我已经信主的人。所以他看到我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找这个机会正式的认罪悔改，同时他有一个目的。他说牧师我特别要你在我的卧房里面，因为我的太太就在这里，我们两个是同时受洗，我知道我要回到天父的面前，而且我知道我离开的时候差不多了，但是我不愿意我自己去天国，我太太进不了，好不好你也特别来帮助他。那个时候太太眼泪就一直在流，我就跟这个太太说你愿不愿意像你的先生一样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 太太就说，我不配，我已经离开上帝那么久，我不配。我说不是配不配，是你愿不愿意。最后他就点点头，点点头之后，在卧房里面有另外一个女孩子，是这位先生的女儿 的妹妹，特别来照顾她。妹妹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个时候我就把福音告诉她，问这个妹妹愿不愿意信主。妹妹也点头说她愿意。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本来是一个患病已经到这个终结的时候，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图画。我就跟这位先生说，我明天会再来，我跟你们守圣餐。然后我就跟那个妹妹说，如果你明天还是坚守说你愿意信主的话，我明天就为你施洗，然后你跟哥哥嫂嫂我们一起领用这个圣餐。第二天我再去问一下那个太太，你是不是还是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她说是。问这个妹妹，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她说愿意。我就为这个妹妹施洗，然后跟他们一起守圣餐。守完圣餐之后，那位先生自己开口祷告，那个祷告是我听祷告最美最可爱的一个祷告。后来过了几个月，这位先生就去世，太太就回上海，离开美国这个伤心地。这个妹妹开始的时候也陪着嫂嫂回上海，但是她答应了我，我为她施洗，她一定要回来上这个受洗班。然后过了半年，事情都安排好，她再回到波士顿，好好的来学习这个圣经的道理。这位弟兄，他最后上帝没有医治他，但是上帝就透过他带领他的家人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想这个的经历比上帝医治他更伟大。我们可能经验到上帝听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继续的来经历上帝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2000年前你这样的医治麻风病人，医治社会里面最被藐视的，你也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只需要说一句话。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心中的一个结，可能是病，可能是别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能够，也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也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都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